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约拿书，陈新义牧师主讲。
那约拿书一般我们看的时候大概就是很快很快很快的看完一遍，然后说约拿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关于神对罪人的那种爱惜啊，那我们就结束了啊。我有时候也会约拿书是一篇道的讲完了啊，教主日学也是教一次就教完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哈，今天要花整天在这里，你一看哇，还要讲五堂呢啊，一二三四五啊，有那么多吗？那慢慢的我学习去欣赏圣经，也发现圣经里面是很丰富的啊，圣经的话语呢啊，值得我们有些时候要很快的看完它，有些时候也可以分一段段的慢慢看，看看它在里面给我们有什么的一些的启发启示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慢慢的去看，而且呢我们去读约拿书呢也会啊一章一章的读，不要那么快就跳到后面啊。你读过约拿书了，你就今天在你脑袋里面开动一个的啊按钮哈，按一按就 erase， 将那些暂时都搁在一边，当自己没有看过的。那么我们一张一张的慢慢去看，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哈、啊。所以第一章我们一开始一起读好吗？看不看得到？看不到的就请大家要用你们的圣经、你们的手机、你们的 iPad 啊，我们就会约拿书整章都整篇书都看完，但是现在是读第一章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逃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自谦，掷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罕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么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航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随即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领导我们啊，让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自己的心门去聆听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作为牧者呢，很多时候哈、啊，那牧会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会来问啊，牧师啊，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啊，年轻人会问啊，我要找一个配偶，到底这个男朋友、这个女朋友是不是神要给我的配偶啊？啊，开始找工作的人要找，哎呀，我要找这些工作、那些工作，有些去远方，有些留在这里，有些薪水高一些，有些薪水低一点，到底神的旨意要我去找哪一份工作啊？啊？甚至有人说我很希望可以全时间服侍，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神真的呼召我啊？啊，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想，哎，牧者，你可不可以讲一些讲座，如何知道神的旨意这种的，对吗？都有哈。甚至有人写一本书，如何知道神的旨意？那知道神的旨意重要吗？啊，当然重要。不过还有更重要的，哈。那就是你知道了之后怎么办应该是顺服哈，但是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都不太愿意顺服啊。那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主人翁就是约拿，他就是一个不顺服的信徒，他甚至是一个不顺服的先知，他不愿意顺服。所以虽然一开始第一章一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耶和华的旨意很清晰地告诉了约拿，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要逃。好，我们再读一次第三节好吗？一二三，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驶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驶去躲避耶和华。啊，所以有个图就可以看这边哈，他应该要去尼尼微，就是在最右边的那个角啊，但是呢，他就跑下去，在那个要去他驶的路上啊，他还要坐船到最远最远西班牙的地方了。啊，那个他是啊，大概是在那边。所以呢，今天我们说他要做一个地中海的游轮，但是他是从中东这边游过去西班牙那边，逃得越远越好啊。那个年代，你想想，没有今天的这种科技，那游轮要这样走啊，他没有了，只是一个渔船了啊，他要跑。所以约拿书很特别，约拿书是十二先知书其中的一卷。讲的是一个先知，但是一般的先知书的内容呢，都是以神的话语为主，先知就要宣布神的话语针对什么人什么什么人。那约拿书也有，但是里面只有一句，刚才读完了 OK。 然后在第三章的时候，约拿走到尼尼微城里面，他也讲了一句，就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就结束了啊。所以在整个约拿书里面，神的话语很短，一句话就结束，跟其他的十二先知书完全不一样。然后还有不一样的就是呢，在这个十二先知书里面，先知都是顺服忠于耶和华的，唯有约拿啊，他一起来就马上走了啊。你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快，耶和华颁布了命令之后，约拿却起来逃亡，他想都不用想的啊，马上就走了啊。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说圣经里面有一些属灵的伟人，神给他们命令，他们想都不用想的就去顺服了，是吗？但约拿不是，他想都不用想，拜拜啊，走得很快，都不用跟耶和华拜拜，他就马上就走了啊。还有一个呢特点呢，就是约拿书里面哈，一般先知旧约的告诉我们，先知你要查验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假的先知呢，他的预言是不成就的，真的先知预言都成就。但是呢，约拿先知的那一句预言啊，记得刚才 第三章四节说什么？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结果呢，是没有成就的。OK， 所以约拿书里面这个主角约拿哈，他就是一个反面的角色一样。他所做的一切，你说他是先知吗？他也受到命令，他也去讲了，但是他很不愿意，他还逃跑。结果呢，又不应验。啊，这些都是约拿书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么当我们去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看，仔细的看，为什么圣经要将这个故事摆在这里？而且它是一个先知书啊，而且这卷书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有很高的位置。犹太人到后期在他们的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要宣读神的话语，而约拿书就是其中一卷，他们会在赎罪日的时候宣读的。啊，可见每年每一个犹太人都会听一次，啊，那么所以他们对这个故事的熟悉程度不比我们要低啊。啊，那神要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先看这个约拿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就是一个坚持要逃避神的人，他坚持故意到什么程度？我们先去看啊，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首先他。神颁布了命令，他就马上就走了。还不止如此，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也不顾耶和华的警告，一章十二节啊，那他在船上啊，不是风浪起了嘛？所有别的人都去求告他们自己的神，或用各种的方法啊，希望那个船不会沉了 啊。但是约拿呢，正在舱底睡大觉。啊，那个船主就去问他啊，你到底谁？你为什么还在睡觉？你为什么不去求告你的神呢？啊，然后他们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啊，当然是约拿最后告诉他们说，哦，这个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对吗？十二节我们可以读一次哈，一二三，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所以他明知道有这个风浪是因为他在逃避耶和华，对吗？那就可见这个风浪就是耶和华对他的警告啊，你不听话，你要顺服，你要走回头了啊。我也想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听话的啊，但是不听话有后果了，严重的后果，你快要沉船了，那你还不听话吗？啊，在你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你都说我还是不要听话，哇，啊，这个家伙叛逆的很厉害啊，啊，他都不怕死，不单只是不怕死，而且他还要以死威胁神。你看他说这句话，他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啊，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意思很简单。虽然是说给水手听的，但是也是说给上帝听的。那意思就是，我明知道这个就是你了，你就是要再叫我回去，但我宁死不屈，我就不要回去。啊，我宁死，他们就将我扔进去了，看看你怎么办。这个有一些像 teenager 啊，抱歉，如果当中有 teenager 的，可能贬低了。当中的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可能比约拿更好一点，但是约拿是一个先知啊，他是一个认识神而且知道神旨意的一个先知，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不要，我就不要，我死了都不要。在这里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人物，看到约拿，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家伙真是，哪有这样的先知啊？如果我是上帝，就让他死吧，啊，或者起码的开除，以后的不是先知，啊，是吧？你要被逐出以色列门外，在外面痛哭切齿，是吧？我们很快就站在属灵的高地要审判他。啊，崩溃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是在逃避？”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不一定愿意去听， 啊，那逃避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单只是像约拿那么极端的，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在逃避神？啊，我们的逃避可能用各种的原因的，比方说，有时候我们是有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忽略了，啊，我们不经意。我是在差会里面侍奉的，那我们差会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宣教室、宣教工厂。那我一年到头呢，都五六次这样跑到海外的地方去，看望我们的宣教室，然后宣教工厂。那其中一个去的最近比较多了，就是在中东，在黎巴嫩。黎巴嫩那里呢，是中东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黎巴嫩它是中东里面唯一一个不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在黎巴嫩那里呢，就是伊斯兰教的两个派别哈，逊尼派什叶派，然后呢基督教，那就包括罗马天主教跟基督教新教哈，都是有一个平衡在里面，算是有一些的宗教自由，很难在那里基督徒可以生存下来啊。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呢，黎巴嫩呢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就是在叙利亚他们的邻居啊，叙利亚内战的时候，叙利亚难民大批的走到黎巴嫩那里，多到一个地步呢，黎巴嫩只有400万人口，很少的哈，比多伦多还要少，但是现在多到600万了，有150万都是难民。 OK， 所以你想哈，就是五六个人里面呢，有 1.5 都是难民的，到处你可以看到难民营，就是那么夸张。但是在当中呢，神也兴起很多基督徒哈，他们也有这样的心向这些难民去传福音。话说呢，我去那里就听到有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信徒啊，是一个平信徒弟兄哈，他就有一次晚上突然做一个梦，梦里面呢就有神呢向他说话，让他呢要去到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那里去找那些难民。啊，但是这个弟兄呢他真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个普通信徒啊，他睡觉醒了之后，他就觉得那是做了一个梦，谁知道是为什么做了一个梦，可能就是平时看到太多的难民啊，那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了一个梦，我也只是一个平信徒，谁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有一天我要问牧师去认证一下是不是神的旨意哈，那他就将这个梦搁在一边了。有时候我们的逃避不是像约拿那么反抗，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忽略了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明明是有一件事神要让我们去做的，但是我们不经意的放下，有可能只是一个梦吧，有那么严重吗？或者呢，有时候我们逃避是因为我们被世界吸引了啊。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年代啊，都是热血青年要为主做工啊，在那个时候刚好我大三的那一年就是1989年，然后呢有这个六四的事件，然后我自己从中国移民出来，在加拿大当时，那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我们中国也很悲惨啊，不去理那么多政治谁对谁错，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激起了我对我们同胞那种传福音的心智，我以后我要做宣教士，将福音传给我的同胞啊，中国内地的人啊，那是一个很好的抱负，我要立志了啊。那大三之后就大四了，大四之后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就找工作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在另外城市，在温尼珀温尼培那里读大学，后来就来了多伦多找工作，找工作就开始工作，工作一开始都是从最很低的位置做起来，但是那个时候哇，我们是做投资行业的嘛，投资行业都起飞得很快，很多都要投资互惠基金啊 RSP 啊这种，然后呢我的事业就越来越好了啊，慢慢的从最低级的就变成一个supervisor， 然后呢又高了，然后慢慢做几年之中就可以在公司里做了很高的位置啊。那么年轻人做了很高的位置，除了工作还有别的啦啊，开始谈恋爱，要谈婚论嫁，那么 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之前还没有车，因为反正都去当趟工作嘛，就坐 go train 就行了啊，住在密斯扎家。那后来那谈恋爱那不行，那这你要带女朋友出去，这 go train 啊只可以浪漫一两次，以后就不浪漫了，再赶快攒钱要买一辆车啊，买一辆车，结婚之后哈、开始要想买房子，是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就慢慢的啊，要工作啊，为了自己的事业工作啊，为了赚钱要养家啊，那慢慢呢啊，什么大志啊、传福音啊、宣教士啊，这些都是以后还可以做的事情啊，以后还可以做啊，这是另外一种的逃避，是吗？慢慢生活、世界、爱情、事业，种种的事情，令到我们开始。心里面已经离开神很远，神的旨意这些，就算我们不是明确的反抗啊，我暗中也是不想做。还有呢，有时候是很多借口，我们永远都觉得自己做不来，不可能做。我跟太太，我们2008年的时候就去德国宣教啊，在德国那里呢，我们的对象就是一群从中国出来啊，留学的大学生学者啊，那么我们去的一个城市叫哥廷根啊，在那里呢，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查经班，只有啊五六个信徒，然后来聚会查经的大概十个人左右。那我们去了之后就开始啊传福音，开始有主日崇拜，有福音性查经等等种种的啊，就是开拓事工的啊，在那里啊，慢慢的我们的人数也开始多。啊，那在那里呢，我们一个聚会是借一个德国人的浸信会的教堂，啊，他们很好，免费借给我们，不单只是借，而且可以用他们所有教会里面的啊那些的器具哈、啊。最了不得的就是他们德国人有一个工业式的厨房，厨房里面呢，都是蒸的盘子啊、啊碗啊、杯啊，啊，你喝茶的跟喝咖啡的杯还不一样啊，还有勺子，什么都有，然后有一个。很好工业化的那个洗碗机，所以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啊这我们聚会完了就一起啊吃艾叶，艾叶完了就你要全部都是蒸的盘子，你不是扔着了，那很环保，但是刷碗就很麻烦了嘛，是吧？但是它有个工业是你摆进去十分钟拿出来，第二锅再摆进去，那就快很多啊。那么我们就很开心在那里使用他们的地方。那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借用，所以他们是早上聚会，那我们就是下午三点钟开始崇拜啊，然后呢完了有爱演，我们大概到六点半左右结束啊。那有一段时间呢，他们教会里面有一班的年轻人都是大学生，他们就开了一个晚上的崇拜，只是给大学生的，因为那是一个大学城，大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那么但是他们教会里面大学生很少，那么他们大概也看到我们也在做大学生的事工，不是讲中文的哈，但他们就德文的大学生事工啊。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结束了，他们就开始用同一个房间的啊，那所以也认识他们的人。过了几年之后，有一次我们结束了，他们来，他们负责那个弟兄啊跟我说啊，他说陈牧师啊，很抱歉，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了啊，以后呢我们要停止这个晚上聚会。我就问那为什么呢，好好的有一个聚会怎么要停止？他说做不起来啊，很开始的时候有七八个同学，我们都有心知要去传福音邀请人回来，后来有一段时间到十五六人了，我们都很兴奋，但后来有人也毕业了哈、啊，也走了一批人，后来也没人来，现在你看还就是七八个人，做不起来。他就问我但你们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啊？因为他看到同时期我们大概也是七八人开始，然后到那个时段大概有四十几人聚会，他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多人。我说我也不知道，就你也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嘛。他就说你做什么，我说我们就不就开很多讲座，有时候到学校里面也发发传单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基督教的啊书桌啊，啊那迎新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迎新的讲座啊，他听到我们说发传单，他就马上就很害怕了， 他说哎，这个我们不能做。我说为什么不能做？他说这个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信教的嘛。啊，你知道西方都是这样子的哈，不能够强迫别人信教。我说这我也同意啊，不过我们也没有强迫人家信教啊。啊，我只是发给他，然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福音的内容，他要信要不信，我哪能强迫他呢？你想，我们的对象都是从中国内地来，全部大部分都是无神论，没有什么宗教背景的人，我还能强迫他吗？啊，但是呢，德国人那些呢，他们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从小婴儿受洗，啊，上过圣经课的，但是没有去教会的人，那很奇怪，为什么他会觉得？去跟这些已经有基督教背景的人传福音是强迫他，而我对于一些完全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传福音而不是强迫呢？在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有些的借口，你思想里有的这一个的障碍之后你就不去传了，根本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也没有试过去传还是没有去传，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你在强迫我，请你走开啊！但是呢心里面有一个障碍，所以就不去传。啊，在这里我学到的功课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借口，我们还没有出去做，心里面已经有拦阻，但不是真的，只是我的想法，太难了，啊，应该别人在做吧，我还没有接受培训呢，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如果你要找借口，永远都找不完。找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还是有借口那我们要当心是不是我们正在逃避神，因为我们有很多借口。最后当然也有人像约拿那样是故意违背的，故意的啊，在牧会的时候最伤心的一般都是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正在最终，但是他不愿意悔改，真的像约拿一样。那么我们有辅导的有一对的小夫妇，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而且在我们的查经班里面他们已经是做童工但是呢后来他们夫妇就出了婚姻里面的问题了，然后那个先生他就要跟妻子离婚。他跟妻子离婚的时候我就去找他谈话了，你为什么要离婚呢？他就说我就知道你要来跟我说这些，你不用说了，我一定离定的吧你平时都是很支持我们很爱护我们，怎么说别的事情你都没有怎么说，我要说离婚你就来跟我谈话，那你说这是什么理由呢？我说我是你的牧师，你要离婚我不来跟你讲，这合理吗？难道我还支持你？我支持你离婚，你就离吧是这样子的吗？其实他不是不知道，他心里面知道，他也愧疚，但是他就不愿意悔改，他甚至不愿意听，有人来跟他讲他心里就难受，但是他难受的来他还是不要改，我也很伤心，因为结果还是离婚离了婚之后其实我说因为他离婚我就不理他们，当然不会因为作为牧者的我们也是要爱每一个人，就算他是多离谱的一个人都是，但是从这里面我就看到真的有时候有人他要违背神，你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说的，他心里就是一意孤行。约拿就是这样约拿是一个逃避悖逆神的典型，在约拿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就要看，我们如果要批评约拿有点晚了，已经几千年之后的事情了，对吗？但是我们要自己照照镜子，我有没有在逃避神？我的逃避是像他那样故意的违抗呢，还是只是心里有很多借口？或者我们是被这个世界吸引，还是说我们只是在忽略圣灵的一些感动？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要反省。但是这篇道啊，我叫它的主题叫做坚持。那有一面的坚持就是约拿，约拿他就坚持要走，要不顺服，要叛逆，坚持到底，对吗？但不要只是看到约拿，倒过来我们要看到有另外一种坚持，那就是神的坚持。约拿已经是很坚持的了但是神呢， 跟他同样的坚持，甚至是超越他。怎么坚持呢？他也坚持要差派约拿啊。我们看看怎么坚持法。我们读第一、第二节好吗？一起读一二三。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好，所以刚才说了，第一次差派讲完了。讲完之后，约拿不是走了吗？约拿走了，耶和华又怎么做呢？我们读第四节哈，一二三。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哦，约拿上船了，神就让那个风起来了。然后呢，约拿不是还是不肯屈服吗？他说将我扔到海里面，抛进去就行了。那些水手好，就将他抛进去了，是吧？抛进去之后怎么样？不能让他死啊，原来不能让他死，所以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让他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是吧？然后约拿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悔改了之后，神让鱼将他吐出来，然后就到第三章了。第三章呢，耶和华又说话了，我们再读一次哈，一二三。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如果你有圣经，你并排的去看哈，这个第三章的一跟二节就跟第一章的一跟二节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啊，只不过区别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二节里面，耶和华说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因为已经吩咐过了嘛啊，第一次已经吩咐他是要说的是什么话。你说这奇怪吗？那全世界人可多了，是吗？那以色列的先知也不止约拿一个，如果有一个先知不听话，你是耶和华神，你怎么做？我懒得理你，你要去死我就用雷劈死你，这样以后的人不敢背逆我啊！但是呢，还有很多选择，乖的有很多，是吧？啊，这教会里也是啊，你要请邀请人侍奉，他不侍奉，那不侍奉，管他呢，还有很多人愿意侍奉的，我去找他们就行了，啊，是这样子的，对吗？但你看，为什么耶和华就是要追着约拿不放，还是坚持要他？这约拿他先知，他去传这个话语，他有特别功能吗？他传的特别好吗？不是。那就所有的其他先知都死光了吗？也不是。那就为什么三番四次的神要抓住他不放他？他还是要坚持的去用大风要让约拿回头，然后用大鱼吃了他，让他去反省，最后他出来之后还是要他回去。就像全世界没有另外一个人呢，只有神跟约拿两个人啊。现在我一定要用你，只要用你，坚持要用你啊。在这个是跟约拿的坚持做一个很大的对比。约拿就是我要逃，我要走，我死都不去，但是耶和华说你不能，我就不让你死，不让你死还是要你回去，就只要你就要做一件事，你就要去尼尼微城做我的先知。你有想过有时候神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是神的很糟糕，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我们反叛的时候神都放弃我们了，用雷劈，然后我们全都死光啊！但是呢，神也没有这样做。虽然我们都是在某一个时间我们是软弱，我们是不愿意顺服，甚至我们是叛逆的，但是神还没有放弃我们，神还在坚持要让我们去啊！你有想过在我们逃避的同时，我们想如果神是要我去做一件事情，这个明明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有一天我不逃避的时候，我还是应该要回去做，因为神就等着我在做。神要坚持差派约拿，今天神也要坚持使用我们，不是另外一个人。刚才不是说有一个黎巴嫩的弟兄，他不也晚上做梦吗？啊，他做梦，然后 要去难民营，然后他就没了一件事，他也没去。这样就过了若干时间，他也说不上过了多久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他心里面又有一个触动，哎，要去找难民营。那这一次呢，在想，哎，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我去找难民营，但到处都是，也很简单。今天呢，心情好一点，我就去吧。他就去了哈，他开车，黎巴嫩那里呢都是很多高山的哈，所以他在山林里兜来兜去。谁知道这个家伙呢，他生来是黎巴嫩人，但是呢他不认路，所以迷路了。在山区迷路呢，天也开始黑了，没办法，就看到旁边有一些的人在那里，他就去问路啊。他到路边问路，在这个路边除了有一些人在，后面是有树林，树林里面就有人走出来啊，然后有一个蒙着头的女士，明显是穆斯林的，走出来看到他，就问他，这是就是今天要来的就是你吗？我不认识你，你说什么呢？那个女士说，你来，就拉他进去。原来在树林后面有一群的难民帐篷在那里，是一个小难民营在里面。这那个女士就跟他说，很奇怪，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说，我是要来拯救你们的，明天有一个黎巴嫩人，他会来到这里，然后呢他会告诉你关于我的事情。然后这个弟兄就开始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批难民就信主了。我说这样的见证我听了我都觉得很神奇啊，有一点像在使徒行传里面会发生的事情。今天还会吗？原来还会，因为我们的主还活着，圣灵还在那里，圣灵还是会感动人。但是最出奇的就是这个弟兄，他不是已经耽搁了时间了吗？他应该做梦的第二天就去啊，他没有，他到了后来才去，但是竟然他去的那一天正好就是应该他去的那一天，还是非要他去不可，因为已经托梦给另外那个穆斯林的女士了。啊，同样我的很有感触，就觉得这有时候神要使用我们，我们不听话，神还是要用我们，他就等候着我们，当我们愿意去备用的时候，还是要用的就是你。啊，我自己的见证也是啊，因为说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大学的时候啊，我来去立志向我的同胞传福音啊，哎，就是走宣教士等等，讲了很多啊。但后来啊，英文就说 life happened， 这你明白吗？我就开始有生命了，有生活了，有事业了，有家庭了，有爱情了，什么都有。那就这些雄心壮志，那就以后吧啊。啊，终于有一天。神呼召我去读神学，我读完神学在自己教会里面服侍，那么也在服侍神了，所以这些什么做宣教士啊，中国同胞这些就觉得我也在侍奉神了嘛，在这里也不一样的嘛，但是又有一天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去一个短宣，然后短宣完之后，我跟太太到德国去探望一对他以前香港教会的宣教士在德国的。我们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解释说你知道吗，现在在德国来了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来到这里呢就遍地散花，德国几十个城市里面都有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来到这里呢对福音很开放的，很愿意信主我们去的那个时候2005年已经有三四十个城市里面自发性的自己开华人的查经班，但因为没有牧者，没有宣教士，他们就自己查经了所以也很困难。那么在当时的宣教士，我们这一对朋友，他们不单只兼顾自己的城市，而且有很多德国不同地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都打电话给他们，要辅导啊，要问查经的问题啊，要问怎么解决一些教会里小教会里面的冲突的问题啊。我们就觉得这些真的像是没有牧者的羊有那么大的需要。我们有这样的感动要去宣讲然后自己也想就是神也很奇妙，因为我在20岁的时候想，因为中国的需要，因为八九民运有一批就是大学生在里面 就是有被很悲惨的一个结果，然后引起了我想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向中国传福音的心啊。但是那个时候是我20岁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的，只是一个心智。但到我40岁的时候，神竟然呼召我跟师母到德国不是去中国，但是在德国那里呢，我们的对象还是一批新的从中国出来的大学生学者这批人以前的记忆他们一点都没有，但是他们也是我们中国将来的主人翁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去传福音就像了了我一个心愿一样，20岁的时候我曾经许愿要做的事情我都自己忘记，但是神没有忘记，神还是要我去做。今天如果像约拿一样，神要你做的还是要你去做，你已经等候了很久，你也可能是逃避了很久，你有各种的借口不去做，甚至你像约拿那样，你狠心就说我就不要做，但是如果今天神还是要你去做，你愿意去做吗？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透过你的经文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没资格去批判约拿，因为我们跟他一样，有很多时候明知道你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不过你对我们的爱超越我们狠心的叛逆，你坚持要使用我们，你今天也等候我们要回头去做你要让我们去做的事。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哪里，让我们不要应着景象，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顺服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